在欢迎尊敬的卢军红台长上台之前，让我们先以感恩的心共同观看一小段视频，共沾法喜，感恩大家。
我医治我的师父，并不是因为他优于他人，高高在上，而是他让我了解到宇宙万物的平等无二。我医治我的师父，并不是因为我消极厌世，而是他告诉我不要被世间幻象所迷惑，早日将其看穿。我医治我的师父，不是因为我无法面对人生的种种机遇，而是他让我们明白，烦恼就来自于期盼和幻想。我医治我的师父，并不是因为他代表神权天授，而是他让我看清了四心的本来面目。我医治我的师父，并不是向你表现我更具资格，而是我下定决心跟随他的脚步，将轮回跳出。师父，道一声师父，弟子心中的千言万语都无法道尽对您的感恩情怀，是师父扛起你走过那段人生最艰难的路。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您，而是因为遇见您，我们才有了最好的时光。父母给了我们生命，而师父给了我们永生永世的慧命。师父，请您放心，您的莲花们一定跟您回到天上的家中。
现在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恭请尊敬的卢军红台长。
佛光普照，佛子心，万中学佛菩提情，敢问菩萨何处在，天上人间慈爱心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，感恩各位嘉宾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、义工们，大家好。那么，今天很高兴再次来到纽约和大家见面，啊，已经两年一次，已经两年了。那么台长非常想念大家。本来呢，啊，每一次的是开光之后呢，站在这讲的，现在因为佛友越来越多了，所以师父就改为啊正规的给大家做一个啊这个佛友见面会啊，谢谢大家。我们学佛人要懂得感恩和珍惜，感恩的人能够得到别人的喜欢，感恩的人才会产生慈悲。一个人要懂得少欲知足， 你在人间得到的越多，你失去会更多。欲望呢越少，痛苦越少。人间的缘分啊，它是有一个道理的，当你拥有的时候，你就好好的接受它，当你失去的时候，你也要勇敢的去承受它。所以知足常乐，平安就是福啊。当今社会，地震、海啸、水灾、火灾、泥石流等灾难不断。九月热带气旋的佛罗伦斯登陆美国，导致100万人撤离家园。去年九月的台风玛利亚造成3000人的死亡。7月11号，日本遭遇了30年来最严重的洪灾，179人丧生，还有70个人啊失踪。多少人在灾难当中家破人亡？很多人常常感叹：为什么我这辈子会这么苦？但是却找不到自己痛苦的根源。师父告诉你们，佛陀早在2500年已经告诫我们，万物唯心造。一个人不能让自己的心被5欲6尘所染，因为我们人都有贪心，我们越贪越得不到满足，就会越活在痛苦当中，就会忧郁难过，最后我们的心犹如电脑的病毒一样，心灵的贪嗔痴的病毒会让我们的心脏死机的。7月6号，湖南的姓朱的一个朱某，为了追求外表的美丽，在一天内他连续做了3个整形手术，结果第二天昏迷，6天之后就死亡了。相由心生，现代人本末倒置，不追求心灵的美，丧失了善良的本性，却一味地追求外向的美，殊不知在美丽无法掩饰内心的痛苦和丑陋。在7月2号，上海有一个女子姓吕，因丈夫姓江光顾着看球，没有及时做生意，就与他发生了争执。在第二天凌晨，当江某与朋友在一家饭店聚餐的时候，他的妻子吕某先后2次带着刀就冲进了这个饭店，与丈夫争吵。在一旁的朋友姓孙的上前劝阻，不料吕某竟拿刀将他刺伤，孙某被紧急送院之后抢救无效死亡。一个人活在欲望当中，就永远得不到心灵的满足，贪嗔痴三毒如同毒蛇般的困扰着我们的心灵，让人们做出丧失良心的本性的事情。所以学佛就是要让我们拥有佛性和智慧，用慈悲来化解人生的一切烦恼啊。我们人生是一个不断遇到问题并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，只要你还活着，问题就永远不会断掉。只有用智慧才能得到解决，拥有快乐。我们要懂得果报，今世之苦是我们上一世没有好好的修，今世的福报那是我们上一世的积德呀。只有用佛法的智慧人生，你才会真正的幸福。只有懂得感恩，你才会拥有真正的幸福生活呀。 如果在报纸上看见有人中了百万大奖，很多人就会想，说不定我也有中奖的机会，所以很多人就去买彩票。当报纸上看到有很多人出车祸，大部分的人会想，这种倒霉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。这就是人性的两大弱点，一就是贪心，二就是侥幸的心理。不学佛的人永远会贪心，不念经永远会活在侥幸当中。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，他就是烦恼不断，痛苦不堪呐。所以学佛人要懂得，遇到任何的人间的烦恼和困难，心中的不平啊，都不要去逃避，因为逃避不能解决问题，只有用智慧把烦恼担当起来，用智慧才能解决这些烦恼，这就是烦恼即菩提呀。无论你多么有才，无论你多么有地位，你都无法摆脱命运的纠缠。唯有学佛修心，回归本源，走入众生，成全大我，你才能创造你这一世在人间的生命奇迹啊。很多人生癌症，就是因为相信菩萨，使癌症变了没有了。很多人的命运通过念经许愿放生，他改变了，创造了人生的奇迹。台长告诉你们，人生他没有彩排的，每一场每一件事情都是你的现场直播呀。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吧，对自己身体健康要负责。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不是你的，唯有身体是你的，唯有慧命才是真我，才是你的。人间有很多人需要我们去救度他们，所以当你想起谁，你就给谁发佛学的智慧和短讯，帮助他们解脱，因为你已经觉悟了，你应该让他们赶快觉悟，自觉觉他，感恩有你，感恩有我呀。有一位居士在社会上总是非常的落魄，不得志，有人跟他推荐圆通大师。他找到圆通大师之后，圆通大师沉思良久，默然地掏了一瓢水，问他：你说这水是什么形状？居士摇头：啊，水有什么形状啊？圆通大师没有回答，只是把水倒入了杯子。恍然，这个居士说：哦，我知道了，水的形状像杯子。圆通大师这个让这个居士啊，又把圆通大师又把这个杯子啊中的水呢倒入了旁边的一个花瓶里面。居士又醒悟地说：哦，我知道了，水的形状像花瓶。圆通大师摇摇头，轻轻地提起花瓶，把水又轻轻地倒入了一个盛满沙土的盆子里，轻轻的水便一下融入了沙土，不见了。这时候居士陷入了沉思，圆通大师低声抓起一把沙土叹道：看，水就这么消失了，人生就这么很快的消失了。居士对圆通大师的话想了想，高兴地说：啊，大师，我知道了，您是通过水要告诉我，社会处处像一个规则的容器， 人应该像水一样沉浸到什么容器当中，就要适应随缘它成什么形状，而且人还极有可能在一个规则的容器当中消失，就像这水一样消失的迅速突然，而且一切都无法改变它。圆通大师说，是这样又不是这样。说完，圆通大师出门，这人随后在屋檐下。圆通大师伏下身，守在青石板台阶上，摸啊摸啊摸了一会儿，然后他停住了。居士把手伸向刚才圆通大师手指戳木的地方，他感触到有一个凹处，他迷惑，他不知道这本来平整的石阶上这个小洞藏着什么玄机。圆通大师说，啊，一到下雨天哪，雨水就会从这个屋檐落下，你看这个凹处就是水落下的结果。居士大悟说，哦，我明白了，师父，人可能被装入规则的容器，但又像这小小的水滴改变着这坚硬的青石板，直到破坏容器。圆通大师说，对呀，这个窝会变成一个洞啊。我们为人处事要像水一样能屈能伸，既要尽力地适应环境，随缘努力改变环境，实现解脱，我们也更应该有一点韧性和坚强的意志，能够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坚强一点，勇敢一点，我们能够越过很多人生的障碍。有时候我们要弯一弯，转一转，因为太坚硬的东西容易折断。唯有那些不只是坚硬，而是更有很多韧性和弹性的人，才克服更多的困难，他们才会战胜更多的失败啊。人心实际上是最容易变化的啊，我们经常讲啊，人呢就是会变啊，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用随缘方法来看破红尘呢？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就是因为看不出红尘才会自杀。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个消息，在纽约啊，一个18岁的中国留学生看见火车开过来了，纵身一跳，啊，死了，啊，现在正在调查，火车马上叫停。所以一个人看不到你的未来，你就会失去现在。我们学佛之后，我们要知道未来对我们无限的美好。我们学佛之后，我们要懂得我们拥有未来，因为我们拥有菩萨的智慧，我们拥有战胜人间烦恼的般若，所以我们是所向披靡，所以我们的心永远跟菩萨在一起，拥有菩萨的智慧，战胜烦恼，这样我们成为人间的菩萨呀。有一个人到药店去卖药，看到门口放了个电子秤，他就上去称一称，看看自己最近有没有长胖。可是站上去之后，显示屏灯不亮，也不显示数字，这个人顿时紧张起来，心想，难道我已经胖得超重测不出来了吗？这时候店内传来一句女孩子服务员的声音，哎，姑娘，你踩我们的电磁炉干什么？ 人的毛病在于不知道自己做错了，总以为自己是对的。如果我们知道自己会做错，我们就不会自己去犯错误。就是因为自己总觉得自己是对的，所以我们才会犯错误。佛说，生命中的许多烦恼就在于执着呀。所以有时候执着强求的东西，我们就是得不到，天天求不一定能够让你求到。当你觉得失望的时候，当你觉得失去希望的时候，哎，它会不期而至。所以一切随缘，好好的种你们的善因，善果一定会得到的。要拥有一颗平安自在的心，一切随缘。佛说欲望无边，凡事有度啊，一切要适可而止。所以闹也不要闹过头，吵也不要吵过头，家庭的矛盾不要过头，还有缓和的余地。和孩子话不要讲过头，你适可而止，你就会没有烦恼。因为我们有烦恼，有恨，有嫉妒，说明我们的心中还有障碍，所以我们一定会痛苦。不要把一些快乐当成是永远的快乐，哎呀，开心啊，永远是这样。也不要把自己的痛苦当成那是永久的痛苦，因为这一切都会转变。学佛人善待人生，学会忘我，一定就会摆脱痛苦的。这个人好人坏人，实际上你一看就明白了，因为我们的心像一面镜子，照见人间的恶，看到的都是恶行恶状、恶是非。久而久之，你的心也会成为恶人。希望我们照见的是人间的一切善，心中就会拥有一切善良的东西。如果你的心不会照见任何事物和烦恼，记住了，那才叫照见五蕴皆空啊。怎么来面对我们的人生？有人问自己，我应该怎么来面对人生啊？师父告诉你们，从你们住的家里就得到所有的回答。我告诉你们，屋顶说了要高瞻远瞩，空调说了要时刻保持冷静，时钟讲了要珍惜光明。轮到日历说了要与时俱进，钱包说了要居安思危，镜子说了要懂得自我反省，台灯说了我们要照亮别人，墙壁说了我们要学会依靠，大床说了我们要敢于梦想啊。这时候窗户也起来讲了，要拓宽视野，地板说哦，那要脚踏实地，楼梯说了我们要步步为营啊。最幽默的一句话，那是马桶盖子说要懂得放下呀。有一位年轻人拜访佛，想求教智慧，佛就跟他说了，年轻人呐，你随我一起过来。默默的，佛陀就带着他走向湖边。走到湖边，佛毫不犹豫的就跨进了湖里。 向湖的深处走去。这个年轻人无奈，只好跟在佛的后面。湖渐渐地越走越深，水浸没到年轻人的脖子，可是佛毫不介意年轻人那恐怖的眼光，他走得更远了。水终于浸没了年轻人的头顶，不久佛又默默地转回身，回到了湖边。上岸之后，佛用诚恳的口吻问这个年轻人说：年轻人，当你潜入水下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感觉吗？你除了想上岸之外，还考虑别的事情吗？年轻人立刻回答：哦，我只想要有空气。佛慢慢地训喻道：正是如此啊，要想求得智慧，就要像我们沉入水下时想要得到空气一样的强烈的心情，你才能获得智慧呀。我们人要明确自己真正的所要，并要坚持不懈地用自己修心学佛的行动去做，这就是我们成就人生的关键。生命给予我们的不单是那些艰难，而是成长，学会举重若轻，是将曾经无法释怀的那些过往的往事，不管它是悲痛的还是幸福的，通通要放下。我们学佛人应该坦荡、真情、豁达，有得有失，有坚持，能哭能笑，能随缘。一生学佛，一生开悟，在人间要懂得有所得必有所失，得失均属虚妄啊。下面给大家听一段师父的这个在节目当中的录音啊。台长看出这位听众身上有灵性，他母亲流产打胎的孩子啊，导致他腰不好啊，睡眠不好。那个台长看出他女儿念经有金光啊，台长说他女儿长得本来不好看，越念经越长越有好，越好看了。请大家听一下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哎，你好，卢台长，你好。
你好，你好。
我想看一下71年属猪的，哦，就我自己，我身上有没有灵性，师傅？
你有一个兄弟呀、啊，你妈妈可能掉过一个孩子，一个兄弟。
有。
啊、在你身上，他老在你的腰和肚子这个地方。所以你的肚子有时候非常不舒服，
对对对，
还有腰会有点酸痛。嗯，
对对对对对。
他是什么时候来的呢？你睡觉他就来了。所以、
我是睡眠不好。
这是一个是睡眠不好，第二个你爬起来的时候腰是最酸痛的，明白了吗？
对对对，早上起来，尤其早上起的时候特别难受。
他一个晚上就在你腰上了，你会觉得很重，你的腰啊很重，明白了吗？
对，他需要多少小房子？
他要65张、你给他吧，65张。
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师傅，那能不能看看我女儿了？96年属鼠的，她也做功课，念过小房子，她念的质量怎么样？不是吧？
很好啊，她念的很好。我现在看她念的大悲咒都冒金光了，哼，她很聪明。她过去啊，你自己凭良心讲，她没念经之前呢，这孩子长得不是太好看的，现在越长越好看。
对，明显有变化。
讲都不要讲。
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、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。
念经之后，人长得漂亮那是必定的，因为心善了，相貌就会善，啊！我跟你们讲过了，你想看，如果一个人一天发愁2个小时，一年多少小时？就是发愁1个小时好了，365天。啊，那就是365个小时。你想个365个小时，整天发愁，那脸这样， 当人家猛一看到你的时候，哎，你好啊，他脸，哎，你好，他那脸就形成了，就这样的。如果你看这个人，如果365天啊，总是恨人家的，他每天恨恨着，他时间长了，他一年下来，他那个脸整个就是恨别人的。人家一看见他，哎呀，你好啊，嗯，很恨人家。一个老梁家里啊，农村的老梁家里有一个黄瓷的盖碗啊，那是件传家宝，那是当年古时候的古文物。最近呢，他家里等钱用，他就想啊出手把它卖掉。消息传出去之后呢，古董商呢就上门来了。他们古董商拿在手里呢，看着这个茶碗呢，看了半天，货是好货，可惜碗盖啊有个缺口。老梁说：“啊，你给一个痛快货吧，啊，能出多少钱？”古董商说：“若是盖碗盖没有缺口的话，啊，这个碗能值10万元。现在缺损就不完美了，我只能出个啊高价啊7万元。”这个老梁听后心里不开心了，这么一个小小的缺口就少了3万块钱。太让人难以接受啊，不卖了啊！你看我的声音跟刚才那个像不像？后来呢，又有几个古董商找上门来，他们看后每一个人都说，这个碗的碗盖，哎呀，有个缺口，出的价钱还没有第一个古董商出的高。这个有一个朋友李欣啊，登门拜访老梁，闲聊当中呢，他说起那件传家宝的事儿。李欣呢想饱饱眼福，刚接过来竟失手把他的盖掉到地板上，砰碎掉了。哎呀，李欣当时脸色刷白呀，哎呀，对不起，哎，对不起，我赔我赔。老梁嘴上说啊，没关系没关系啊，心疼得不得了了啊，这下没有碗盖肯定卖不上价了啊。李欣坐不住了，红着脸站起来，我改天一定来陪你。东挪西借一周之后，李欣凑齐了5万元去赔偿老梁。一见面，老梁就迫不及待拉着李欣的手，啊，我正要去找你呢，你却自己来了啊。这李欣听后忙从口袋里掏出钱，对不住，这么多天我才来陪你，我也不知道这些钱够不够啊。老梁把眼睛一瞪，从李欣手上把钱退回去说，你这是干什么，赔什么钱，走走走，我请你喝酒去。李欣一脸愁容问老梁，是不是这些钱不够啊？老梁一拍李欣的肩头，啥不够的，我好好的谢谢你呢，昨天下午有个古董商上门把那个碗买走了，你猜多少钱呢？12万。李欣惦念不堪地说，要是有个碗盖的话，可能卖得更高吧。老梁说，搞个头啊，谁来买都跳俺这个碗上有毛病，幸亏你呀，把它砸了打碎了，没有一个破碗盖，昨天那个买主啊赞不绝口，说这个碗呢，真是万美无缺呀。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，有舍才有得，不要受缺陷的拖累。我们做人呐，不要总是盯着自己的缺点抱怨，我这个人怎么回事啊，或者总是讲别人，这个人怎么总有毛病啊，对自己的优点和对别人的优点总是看不见，甚至吹毛求疵，让自己忧郁。记住了，淡忘别人的缺点，你才能记住别人的优点。很多人忘记了自己妻子的优点，就慢慢的天天看到她的缺点，有的人天天看到了先生的缺点，就忘记了先生的优点。 所以要好好的改变，多看别人的优点，少看别人的缺点，你的心才是阳光明媚呀。记住了，心中装着春天，你眼睛里看出来的是万紫千红，你心中装着寒冷，你看出的必定那是一个冬天呐。所以人活在鱼缸里的金鱼一样，有时候我们等到鱼缸里的水漏尽了，人也消失了，要珍惜一切呀。我们今天还活着，我们虽然不是太富有，但是我们活着，还有很多非常有钱的人，还有很多像阿拉伯王子30岁，他要什么有什么，但是他们缺少的唯一的需要的那就是生命。我们今天活着，我们就是胜利。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珍惜身边的人，珍惜一切因缘，好好的珍惜福报，好好的在人间生活，天天学佛，你一定会超脱六道。所以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要懂得珍惜，人的心量不能太小，诸法无常，人生无常啊！学会忍耐，忍耐那是一种修养，记住了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只有境界提高的人才能忍得住。所以希望大家通过学佛，通过慢慢的普度众生，学佛学德，以德服人，众生法喜，我们常怀慈悲，性命双修，佛回故里呀。人跟人总是觉得他能干我不能干，他行我不行，或者我比他能干他比我差。国王的御厨里边，当年国王的御厨里边有两个罐子，一个是陶瓷的，还有一只是铁的。骄傲的铁罐根本瞧不起那个陶瓷的罐，常常的数落他啊，铁罐冲着陶瓷罐说，你敢碰我吗？啊，你这个陶瓷罐子。嗯，不敢啊，铁罐兄弟，我知道你就不敢，懦弱的东西。陶瓷说，我确实不敢碰你，但你也不能叫我懦弱呀。啊，我们生来的任务就是盛东西，并不是来相互碰撞的。在完成我们的本职任务方面，我不见得比你差。再说啊，你给我住口！铁罐愤怒地说，你怎么还敢跟我相提并论呢？你等着几天吧，要不了几天，我会让你这个陶瓷罐粉身碎骨。你看我是铁的，我永远在这里，什么也不怕。陶瓷罐说，何必这样嘛，我们还是啊睦邻相处好一点，不要吵嘛。哦，和你在一起我感到羞耻，你算什么东西。铁罐说着，啊，我们走着瞧吧，终有一天我要把你这个瓷罐摔成碎片。时间过去了，世界上发生了许多的事情，皇朝覆灭，宫殿倒塌，世纪轮回，两只罐子被遗落在荒凉的地上，历史在他们的上面堆积了很多的尘土和垃圾，一个世纪连着一个世纪。许多年代之后的有一天，人们来到这里，掘开厚厚的尘土，发现了这个陶瓷罐。哎呦，这里头有个陶瓷罐，一个人惊讶地讲，啊，真的一只陶瓷。其他的人说， 哎呀，都高兴起来了，大家把陶瓷罐捧起来，把他身上的泥土刷掉擦干净，和当年在御厨当中的时候完全一样，朴素美观，毫光可见。一只多美的陶瓷罐呐、啊！一个人说：“啊，小心点呐、啊，你们不要把它弄破了啊！它是古代的东西，很有价值的。”陶瓷罐冲着这些人说：“谢谢你们，我的兄弟铁罐就在我旁边，请你们也把它挖出来吧，它一定闷得够受了。”人们立即动手，翻来覆去把土都掘遍了，但一点铁罐子的影子都没有，它不知道什么年代，它已经被完全的氧化了，早就无影无踪了。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特点，有自己的长处，有的夫妻就喜欢讲老婆没用，有的老婆就喜欢讲老公没用，多少年之后才会知道，每个人各有长处，一个家庭，一个社会，靠着大家共同的努力。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长处，也有自己的短处，但是人更重要的一点，要贵有自知之明啊。铁罐的悲剧，因为他盲目的自信，而陶瓷罐的不朽就在于他清楚自己的能力呀。我们学佛人知道，我们学了佛之后，我们很有能力，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，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心情，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脾气。而看看那些整天暴跳如雷的人，你会看到他很可怜，因为他像一匹失去缰绳的野马一样，他会撞死的。所以学佛人不与人争啊，好好的修行，让别人刮目相看，那是一种佛的境界。有佛的境界，就是在于能够开悟人生，解脱放下。台长在节目当中呢，有一个佛友啊打进电话来说了，这个他的女儿考了9次雅思，没有一次考过6分的。后来考试的时候呢，有60多位精进的，记住了啊，是精进的同修，全程帮助他念。同修自己连续给自己的女儿大量放生，给女儿烧了很多小房子。考试的当天，师父在观音堂说文昌菩萨来了，啊，那个我不是冲他说的，我是看见文昌菩萨，我说文昌菩萨来了。这是我们悉尼的一个佛友，结果他女儿收到4所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而且都是破格录取，因为雅思成绩没到分数线，其中一所还给了28000美金的奖学金。请大家听一下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弟子怀着放生感恩的心，然后想告诉师父一个喜讯，同修的女儿被4所美国大学录取了，其中一所还给出了2.8万美金的奖学金。
嗯，
这个对同修来说真的是意外的惊喜。他女儿考了9次雅思，没有一次考过6分的。考试前2天，师父还慈悲看了图腾，就考说他女儿考试有难度。于是呢，同修就建立一个助念群。在考试当天，有60多位精进的修行很熟悉的师兄全程帮助他助念大悲咒、心经、准提神咒、解结咒，然后同修就连续每天大量放生，有从鱼市场批发的，也有从刀下救下的鱼。每次给女儿放生的时候，同时也给师父放生，只为感恩师父为众生救助众生不辞辛劳，还在3天内给女儿画了78张小房子。然后考试的当天，师父在观音堂说来了一位平时不来的菩萨，就是文昌菩萨，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，有求必应， 请来了文昌菩萨，我同学的孩子考试加持，到今天为止已经收到了四所学校录取通知书，而且都是雅思分数没有到分数线的破格录取的。所以同学一直没想到奖学金这种好事都会发生在他女儿身上，因为他女儿成绩并不是很出众。真的很感恩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，感恩师父的慈悲加持，也感恩帮助过他们的师兄们。
嗯，太好了，恭喜他。因为很多事情，一个是靠师父加持，第二靠自己努力，第三呢自己因缘和合而成，那就成功了，对不对啊？
感恩师父，感恩观世音。
好，谢谢。一个人如果去损害他人的人格，你快乐一时，伤害自己一生。生命的整体是相互依存的，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生存都是依赖别人，所以我们从小出来就有啊这个护士在护理我们，所以我们离不开大家，离不开善良的人，别人对我们的帮助要学会感恩呢、啊，所以感恩就是慈悲的基础，我们要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对我们的护佑，感恩佛法带给我们的智慧，感恩父母老师和朋友们曾经对我们的照顾，我们要感恩今天衣食温饱，感恩有你陪伴，感恩苦难逆境当中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，学会感恩，拥有慈悲。佛陀当年在舍卫城教化众生的时候，有一天他散步走到鹦鹉那都提家中，真不巧这个都提呀、啊，都提呢实际上就是当年印度的一个高级的官员的职位啊，刚好有事出去了，他们家里呢养了只白狗，人人都很尊敬他，尤其呢是都提对他的爱护啊，就像对人一样的宠爱他，啊，食必供以美味，卧必供以床铺，就是吃啊，一定跟人一样，睡的要有床铺，非常好。这时候呢，这个白狗啊，正在俯卧在床上吃着盘中的食物，见佛陀进来了，啪一下跳下来，冲着佛陀大声的狂叫，啊，佛陀怜悯的对白狗说道。白狗啊，你过去因为愚痴邪恶而又爱财如命，不肯布施啊，所以堕落到畜生为狗，现在你应该觉悟了。白狗听了佛的话，心里就难过起来，好像懂事情一样，整天呢忧愁卧在那里不叫了。都提自外面回来，看见自己的爱狗异乎寻常，闷闷不乐，也不饮食游乐，便心中怀疑地问家人说：“啊，有什么人欺负过我的狗吗？”家人回答说：“哦，刚才佛陀来过了。”都提爱狗如掌上明珠啊，听说爱狗因佛陀来的缘故而忧愁，不禁火冒三丈，立刻来到佛陀面前问道：“佛陀，你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到我家里来？我的爱狗就是因为你现在不吃不睡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”佛陀平心静气地说：“都提啊，我到你家里去是有苦心的，因为你的爱狗就是你前世的父亲，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回家问问狗。”都提听了惊异不止，追问道：“那佛陀，我过去的父亲为什么会转生为狗的呢？”“啊，因为你的父亲在生的时候愚昧邪恶，又贪爱财，不肯惜舍布施，把许多财宝全埋在了地下，到死的时候仍然没有一个人知道，你回家可以叫他指示藏宝的所在。”佛陀跟他讲：“ 都提的心中既欢喜又悲伤，回到家中立刻对着白狗说：“啊，白狗，如果你真是我前世的父亲，你就应该起来吃饭，而且你只是藏宝的地方在哪里？”那个白狗像听懂了似的点点头，即刻就走到藏宝的床下，用爪子拼命的抓土，并不断的叫着，有点像哦。这个狗好像就是说财宝就埋藏在床下，都齐心中明白，哎呀，立刻亲自挖掘，果然从地下掘出了很多很多的金银财宝。都提不仅目瞪口呆，心中说不出的滋味。于是他大发善心，把所有的财宝供养给佛陀和众多的比丘们，并问佛陀说道：“佛陀啊，请你指示我因果罪报的因缘是怎么形成的？”佛陀慈祥地跟他说：“寿命极短的人是前生多杀生的缘故，寿命很长的人是前世多放生的缘故，贫穷的人是前世悭贪偷盗的缘故，今世有财富的人是前生多行布施的缘故，有恶念的人是前生多敬恶人的缘故，有善智慧的现在人是前生多亲近善知识的缘故。要说起因果报应的事情，千年也说不完，我现在只是大概的说给你听，你必须要多多的尊重才是啊。”所以大家想到了今生啊，如果你没修好，你来世的话，你要跟着师父多积积善德，跟善知识多接近啊，你来生啊，你很有智慧呀，有善心啊，啊！所以都提得到无上的法喜，拜别佛陀，欢喜而去。从此他不做守财奴，不再愚痴，他就喜欢乐善好施。所以善恶都有报，愚痴给自己会带来痛苦。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不要以为这个恶很小我就可以做，你每天做一点恶事，365天你就是个恶人。你每一天以善这个很小的事情，你说我不做，哎呀，这点善事算什么？拿个板凳扫个地算什么？你不为的话，你不会成为一个善良的人。所以学佛人还要懂得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你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，不要去让别人去做。难行能行，难舍能舍，帮助众生尽心尽力，难为能为，才能升华自我的人格魅力。同样是一件事情，有四个启发：一个是砍柴的人，一个是放羊的人。他们有一天在砍柴的地方呢聊了一天，放羊的跟那个砍柴的人聊了一天，结果放羊的人的羊他吃饱了，砍柴的人的柴什么都没砍到。这个砍柴的人赔不起放羊的，这个小道理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学佛人要珍惜时间，请放弃你无谓的社交。同样这件事情，砍柴人陪放羊人聊了一天， 表面上他一无所获，但是砍柴人通过放羊人聊天，知道哪个山的柴多，哪个山的路好走，哪个山布满荆棘。第二天他砍了很多的柴回家了。所以学佛人要找到无畏中的自我解脱之道，沟通很重要，找对人可少走人生很多弯道啊。第三，你是砍柴的，他是放羊的，你和他聊了一天，如是你学会了放羊的技巧，哦，原来羊是这么放的。他学会了砍柴的技能，原来砍柴要这样砍呐、啊。三人行必有我师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。学佛人从别人的身上去发现优点，妙法度人，你就不会浪费光阴啊。还有就是，你是砍柴的，他是放羊的，你和他聊了一天啊，他把他买羊的客户介绍给了你，你把你买柴的客户介绍给了他，于是你们各自的生意越做越大。这叫资源整合很重要，相互帮助学到更多。学佛人就是要学会相互谈心得，论体会，这就叫共修会。在五欲六尘当中，我们要学会放下，用妙法对待这个物质的世界。其实面对同样一件事物，你的心态不一样，结果就不一样。我们要用佛法去改变心态，一定会改变你的人生。我们说人生有四件大的幸福事情：上学的时候你遇到一个好老师，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个好老板，成家的时候遇到一个好伴侣，烦恼的时候遇到一个好师父。所以红尘中的你，你是谁，那是一个很抽象的哲学问题。最重要的，你要看到你和谁在一起，你就会变为具体的现实问题。与善良的人和佛法在一起，和众生那些学佛的佛友们在一起，他们会成为你一种人生的动力，会塑造你的形象，决定你的人生。一个叫张敏的汽车司机在山间小路上开车，他一边开呢，一边呢欣赏着美丽的风景。突然呢，前面开来了一辆货车，这个司机啊，摇下窗户啊，就冲着他大喊：“住！”张敏越想越气，也摇下窗大叫：“你才是猪！”刚骂完，他便迎头撞上一群过马路的猪。人经常会错误地理解别人的好意，因为这个卡车司机看见一群猪在他的汽车前面，所以就要跟他说猪，因为来不及讲你的前面那是一头猪，那肯定来不及了，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所以只能把窗户摇下来，哎，猪！他以为他骂人。所以呢，人经常会错误地理解别人的好意，人家明明是帮助你，你就觉得哎呀，他是在骂你，那只会让自己吃亏，并且让别人看低你。所以要懂得接受意见，不管他是好的坏的，要学会有则戒之，无则加勉呐。当年的布袋和尚有一首诗啊，禅诗非常的极妙。 这叫手把青秧插满田，那拿着青青的那种秧啊，插秧啊，啊，农村里的，低头便见水中天，因为插秧的时候啊，他看见水嘛，低头他看见反光的那个天呐、啊，那在天上，心地清净方为道，只要你心地很清净，你就拥有了佛道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就是说插秧一边插一边往后退嘛，实际上就是你前面已经插好了，非常的妙哉。实际上人生经常在以退为进当中进步，有时候别人要进攻你的时候你退一步，实际上你就成功了。夫妻吵架的时候你不讲话你是成功啊，你越吵越闹你就是越失败。所以退一步海阔天空，退本身就是忍辱的一种，所以才称为忍辱精进、啊、这个人生有八难，荣华难以持续，财富难以满足，荣誉难以长久，地位难以长永久永存，健康难以买来，青春难以常驻，真情难以得到，贪念难以消除，只有修心才能改变，只有开悟才能放下呀。这个今天呢开始呢，他们给我规定时间呢，因为会场好像有时间的，所以他们不让我讲得很长啊，我也没办法啊，我跟他们说你让我多讲点吧，他们就跟我讲了，师父你还有明天后天大后天的、啊、想想也是，那就随缘吧啊，经过艰苦的要求，他们同意我再讲两个笑话给大家。有条件的，如果听完笑话不笑，那我下次就不讲了。嗯啊、有一个无聊汉，就是没事干叫无聊了，给银行的客服中心啊打个电话，说，啊，那这个。服务员，那个银行卡掉了怎么办？说银行卡掉了，客服人员就说了：“哦，请带上相关的身份证明，去就近的营业厅补办一张卡。”这个人说：“我不可以自己捡起来吗？”这个时候。时间静止的几秒钟，只有短短的几秒钟，就听到客服人员礼貌的回答：“啊，为了您的安全，我们不建议您弯腰捡卡，因为脑子里的水很容易洒出来。”报应啊！还有一个笑话，幼儿园的老师。有一天上课的时候和小朋友们，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说，啊，小朋友们，啊，家里养宠物的小朋友请举手，啊，这个有几个养宠物的举手了，有一个小羊的手举得特别高，这老师说，小羊你站起来，这个小羊回答说，老师说你家里有什么宠物啊，小羊回答说，我爸爸的宠物最厉害了，听我妈妈说，爸爸在外面养了一只狐狸精，我还没有见过呢。我还发现我爸爸打电话的时候总说家里有只母老虎，我也没有找到。有一天，这个小朋友问他的爷爷，爷爷爷爷，家里母老虎在哪里呀？爷爷看看奶奶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家里的母老虎何止一只啊！” 养好一颗我们善良的心。雨果曾说，善良是历史中稀有的珍珠，善良的人几乎优于伟大的人。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讲，人之初性本善，善良是菩萨赐予我们的礼物。爱出者爱返，福出者福往，也就是说，你爱别人会得到别人对你的爱，你付出的福一定会得来更多的福分。让我们每一个学佛人能够珍惜现在，